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和千木乐一起分解真道。我是千木乐的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。
谢谢两位。很多人都说逃避痛苦、享受安舒是人的天性。那请问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时刻是明知山有苦难的苦，偏向苦中行，迎难而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
很特别的经历就没有，但是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是面对每一天都一定有一点的苦，就是这回事了。
所以还是继续的生活，对吧？那么木心老师你呢？
当然迎难而上可能比较积极的了，逃避痛苦呢，可能是一种消极的。其实在这两种积极的或者消极之外呢，还有第三种方式的。因为每个人的这种际遇啊，还有这种领受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至于什么样的方式，可能就会因你的处境不同而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了。
我在想也可以转化痛苦，有些痛苦也可以转化升华。我自己呢觉得接手做这个真道分解其实也是有点这样的意味。
你中计了，你
是明知有难处，但是还是觉得有需要，我就努力吧，靠主努力。
其实呢，面对痛苦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我们是传道人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实际上侍奉本身呢就是一种痛苦。
对，
没有人同心，有时候我们做牧羊的祷告会永远是
只有几个人
这么多年都一样。所以如果你说什么痛苦呢，我就举这些是我们传道人的痛苦。
对，其实主耶稣这个痛苦呢，他有一种强大的召命，或者是一种强大的使命感。
是啊，
他是愿意接受这种痛苦的。
他其实我们可以说是自招苦吃，是因为爱，他甘愿忍受痛苦。那今天我们的苦主就是主耶稣哈。
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
你们要留意观看，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
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？
来，我来和你们同行。
来吧，让我们穿越古今，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。
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受了哪些苦呢？
先来念路加福音2:6-7，那里就是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我们主耶稣一生下来就没有地方。
出生的马厩哈。
对，那么另外马太福音2:13-14这样记载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。这个就是谈到我们主耶稣幼年的时候就要逃难了。
就逃到国外去。
那么还有马太福音8:20，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个很有名的经句。说我们主耶稣他服侍的时候呢，生活一点也不安定。
对，还有呢就是马可福音6:31那里让我们看到了奔波劳碌，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非常的多，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呢也常常遭受迫害，比如说 撒都该人啊，法利赛人啊，还有文士，希律王对他的迫害。不过呢，最最痛苦的还是他的一个整个的受难受死的过程。耶稣被抓，耶稣受刑罚，耶稣受侮辱，整个的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刑罚。但是呢，因为爱，他经历了身心灵以及社会所有的痛苦。听众朋友，所有的痛苦呢，主都明白，因为主耶稣都曾遭受过。
以下呢，我们就会和听众朋友一起重温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一段的时刻。重温一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惊恐忧伤孤独的时刻。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4:32-42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爸父啊，这里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
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
其实面对即将要来临的苦悲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坦然，他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
耶稣也很坦白、
对。那么路加福音22:44就这样的记说，耶稣祷告，他的祷告，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希伯来书5:7也这样的说，耶稣是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。真的，主耶稣感受到的困苦挣扎是很真实的。
是的，
他知道自己降生人间就是为了上十字架，为人偿还罪债。可是当这刻终于来到，他将要承受世人的唾弃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时刻与他同在的父神也将要因他要承担世人的罪而离弃他。我们主耶稣这颗痛苦极了。可就是在耶稣最需要人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最爱的三个门徒却昏昏沉睡，竟然没有人为他祷告。
是的，那天夜里没有人为他祷告。
那天夜里，大地已沉寂，主又来到客西马尼园里，内心痛苦至极，紧伏在冰冷地，为将要发生的事站立不已。
的
要舍己还是要放弃，只能选择其一。救主面临最大的试探和危机，可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里，我们的主最后说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须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接着他就经历他那痛苦的死亡之旅。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每一类的人物是怎样的使他受苦。首先我们看是门徒出卖他，马可福音14:43-44，说话之间，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地带去。哎，这个犹大跟随耶稣3年半，耶稣爱他，给他机会，也为他洗个脚。可是这个他信任，给他机会去改过，又服侍过他的人，现在就出卖他。
犹太人的领袖呢，在宗教审讯中来诬告他、侮辱他和虐待他。我们可以特别看马可福音14:55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致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，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。65说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，用手掌打他。唉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是神的仆人，是神。可是现在熟读旧约的宗教领袖竟然对他施加言语暴力、精神暴力、身体暴力。继续看马可福音14最后一段66-72，特别68这样的记载，彼得他的门徒却不承认，说，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
这是第一次的不认主哈，
对，这个是第一次不认主。那么70，彼得又不承认，又来一次，
第二次。
那么71，彼得就发咎起誓的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哇，彼得自己说的时候不晓得他在想什么。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为他起的，他是耶稣最爱的3个门徒之一。他曾经他说过，就是与耶稣同死也不会离弃他的。现在因为怕受连累，他就发咎起誓说不认识耶稣。
就是门徒也和他划清界限，否认他。
下面呢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15:12-14，就是众人喝令耶稣去受死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比拉多又说，那么样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又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我们看到呢，这群人当中可能有人曾经受过耶稣的医治还有恩惠，甚至包括赶鬼啊、教导以及传道还有行神迹。可是当耶稣面对迫害的时候呢，这样一群疯狂的人呢，就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耶稣说一句公道的话，
大家都好像疯了一样哈。
对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15:15-20以及29-32，在这两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罗马的巡抚在审问耶稣当中呢，任由耶稣的受辱、受鞭打，以及乃至被最后钉在十字架上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就是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，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将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，叫齐了全营的兵，他们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庆贺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屈膝拜他，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紫袍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29那里说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，嗨，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，彼此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 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王，审判他的比拉多也知道他没有任何的罪过，只是祭司长因为嫉妒才想起来要去害死耶稣。比拉多愿意顺从民意，胡乱判刑，滥杀无辜，接着呢又任由兵丁和祭司来去羞辱耶稣基督。
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生命受鞭伤，是我的医治，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，受刑罚是我的平安。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，尽我赎你永活的真身，何等牺牲的爱，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生死亡全是，请我赎你永活的真身。啊，何等牺牲的爱，舍己生子成为赎罪祭，何等能力生死亡全是。
上述的各类人物都苦待耶稣，哇，连一直与他亲密无间的天父，在他钉上十字架背负所有的人的罪的时候，也是呢离弃他的。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那里是这样写的：伸出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翻出来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
耶稣上十字架是历史上最不公义、最不公平的举动。
是，
他完全无罪，却为我们的罪奉献他的生命。他从来没有抗拒天父，却被叛逆的人强施酷刑。他向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却被神遗弃，令他不禁大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十字架上肉体的痛楚固然非常难受，但属灵的痛楚更是煎熬。耶稣背负起所有人的罪，与父神断绝关系，这种属灵的痛楚是耶稣最难忍受的。
嗯，
我们可以这样看，父神是冷酷无情的吗？不，父神的深情尽在无言的痛苦黑暗中。其实当耶稣在忍受与父神隔绝的属灵痛楚的时候，父神和圣灵一样都在面对这种痛苦。
是的，
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从起初就从没有分离，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所有人的罪那刻，为了爱人拯救人，三一神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分离隔绝之痛。
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苦难主亲尝，恩情永不忘。
真道分解，与你一起默想 耶稣受苦的意义。我们来谈谈耶稣受苦受死的原因和目的。刚才音乐过场的口白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受苦受死的原因和目的，就是要彻底去解决因为罪带来的痛苦和死亡，好带给我们永生。我们都是罪人，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和死亡。神是慈爱的，不愿意看见我们受苦受死，他又是公义的，不能以有罪为无罪，这些我们都是很清楚的。那天父的做法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带我们受罪受死，偿还罪的赎价，然后最重要是他又为我们复活，准备天堂作为礼物送给我们。因着爱未成就救恩，其实三一神忍受了许多苦，天父爱我们，甘心忍受丧子的痛，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受死以致付出生命代价，圣灵爱我们，忍耐等候，借着神的时间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好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
对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的心声，就是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受苦受难受死，但死并不是终局，因为他会复活，而在复活之前呢，他必须要经历痛苦和死亡。这是耶稣和我们认同的方法，向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些活在痛苦中的人，这些软弱而必死的人宣告，他会灭掉痛苦和死亡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心声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节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那里说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同样的，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嗯，名句哈。
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基督耶稣不是单单的为我们死而复活，他盼望全世界的人从他的死而复活得到苦难问题的终极的出路。
嗯，
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那里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你会怎样回应耶稣的命令呢？
耶稣为了爱我们，就为我们忍受身心舍灵的痛苦哈。如果我们真心体会他这份爱，就会遵守他的命令哈，就是刚才那个大使命，把他的爱和其他人分享。那杨牧师，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基督的爱啊，你的心有没有被触动啊？在传福音方面，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是很爱传福音的，所以特意问你。
已经是老兵，
老兵的，但是是兵啊，勇啊，勇兵。
对对对，慢慢继续有这种勇。
因为很多牧师不传福音的，所以特意问你。
也不是我很真的很勇猛，但是今天这一次面对主这种十字架的爱呢？我觉得我一生都是要忠于他的使命。我真的很佩服有一些教会呢，他们呢崇拜以后呢，每个月都一定出外来做布道的工作。
啊，是的，
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教会，而且也提醒自己呢，不要随便懒惰，也鼓励我的羊群呢要多做见证。
牧欣老师有没有鼓励你的教会的小羊要去广传福音？
哎，当然这个是应尽之意嘛。
我因为我的团契本来就是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学生，所以我传福音的机会很多，我不传也不行。
对。
大家好，我是海华。圣经中有关苦难的经文使我最受帮助的是在诗篇的119篇67节，我会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当我看到这节经文，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前的生命。虽然神的话语我知道很多，但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，神的话语似乎没有起到作用。在经历了一些苦难后，我开始学习更多的思考神的话，学会祷告，寻求明白神的心意，等候神的工作，也更多的交托信靠神。
哇，两位弟兄啊，觉得海华的声音怎么样啊？
嗯，很好听，
不错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也呼吁你回应海华，谈谈苦难如何帮助灵命成长，还有也呼吁你也在留言板分享一下你在传福音方面的情况是如何的。今天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哈，苦难可以是自讨苦吃，因着耶稣的大爱，他愿意为我们这样牺牲自己，盼望耶稣的爱激励你。我们千木乐在这里和你一起与圣经的苦主同行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，
拜拜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种草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，神恩雨浇灌这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，宣扬你是我王。闪烁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